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又来到各位当中。我上一次来 CCIC Tri Valley 是大概一年半前的时间，感谢主再次有机会来到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敬拜。我记得上次来的时候，刚好是这个台湾的六龟育幼院他们的合唱团献诗，当时他们在唱这个看不见的手。我记得听得很感动，因为也让我想起我自己的父亲在台湾也是做类似的工作。他从我小时候3岁我搬回去台湾，他就辅导监狱的台湾监狱的受刑人，跟他们传福音。那他也关怀社会上他们的机构，关怀社会上一些边缘少年，跟我们那个育幼院有点相似。专门收养这个所谓的失亲，失去亲人，失去失养的一些男孩子们。这些孩子在家庭找不到他们的爱，很多受到这个虐待，很多被关，有暴力的倾向。所以他们在这个我爸爸的这个少年学院，不但找到亲情，也能够看到神的恩典。为什么要提这个？因为其实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开始我们信息的时候，我要让大家思想一下，其实我们根据圣经，每一个人都是圣经把我们描述成失亲失养的孩子们，然后后来因为爱被收养到神的家，才会成为神的家的一份子。就像我们刚刚唱的一首诗歌，我刚刚在这个开车来的路上，我还跟我太太，我们有3个女孩子，然后他竟然跟我说我们要不要有第四个。那我听说这个 Tri Valley 这边3股的会堂都是要3个小孩是为标准的，所以我们在想是不是要超越这个标准呢。那他就在跟我太太就跟我说啊，有一些人他好有爱心，他学习神去领养小孩。我就说这个我们以后再谈吧，但先等今天讲完道再说。在我们跳入今天的经文之前，我请大家先翻开一处经文，希伯来书第二章。希伯来书第二章非常的重要，第二章的第10节，这是圣经学家叫做神的家庭的经文，我们从这里做一个开场。希伯来书第二章的第10节，这里说，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这就是指父神，他要做什么呢？他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所以他不只是带领他的独生子耶稣进入荣耀，他还要带领许多的儿子，在讲人类，在讲你跟我。然后呢，为了要带领这些人进入荣耀，他要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所以这就是耶稣钉十字架。那他挂在十字架上，神的独生子要来救我们这些都犯了罪的人，这本是合宜的。第10节最后，本是合宜就代表说这非常符合神他爱的性情。神爱人，所以他收养人做他的儿子，带领他进入荣耀。那这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真理，他为了让其他的不是他儿子的人，为了让他们这些人进入荣耀，他让他自己的独生子受苦。这是圣经非常奇妙的真理。那主耶稣不但不抱怨，你看他在第13节第12节他说第11节最后，对不起，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耶稣不以我们为他的弟兄为耻，反倒他要在会众颂扬神。然后13节最后，看哪，我与神所赐给我的儿女。所以主耶稣不但不是以我们为他的弟兄为耻，他竟然向世人炫耀说我们是他家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很重要，我想在这个开始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什么叫做成为神的一家人。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成为神的家人是多么奇妙的事。那希伯来书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的观点。那今天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17章，第17章是耶稣钉十字架之前的祷告。钉十字架之后，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第2章，可是钉十字架之前，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的心声。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第17章，约翰福音第17章是一个可以说圣经里面最重要的一篇祷告，最宝贵的一篇祷告。 主耶稣在跟他的门徒享用最后一顿晚餐之后，他在耶路撒冷行走，他要走到客西马尼园，他在客西马尼园会被卖，被逮捕，然后隔天早上被钉十字架上。可在那之前，约翰记载了耶稣向父神祷告的这一篇这么伟大的祷告。学者说，这个好像是大祭司为他所有的所救赎的人代祷。有人说，这好像是圣经的至圣所一样。当你进入到这篇祷告，你好像进入到神的心思意念，你好像需要把鞋子脱下来，因为你看到神他的思维是多么奇妙。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念一整篇，我们刚刚念了一半，第一节到第五节，如果你要看你的经文的话，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耶稣为他自己祷告。第六节到第十九节，主耶稣为他的门徒，就是他旁边的十一位，因为第十二位犹大已经去出卖他了。然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是主耶稣为所有的信徒，世界上所有历代的信徒，也就是今天坐在这里的你和我，耶稣为我们祷告。他临死之前，他向父神祈求，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合而为一。那我们今天就要来探讨什么叫做合而为一。那我们要了解，这是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这是他的心意，所以非常的重要。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要我们合而为一是什么意思？所以今天我们就分两点。今天我们要谈到，就是刚刚的题目呢，我们有今生的合一，也有永世的合一。我们今世今生在世的一种合一。然后第二点呢，我们要谈到永远永在天家的合一，两种合一。所以首先我们要先来谈到神儿女，我们谈到神的家庭，神儿女在世，今生在世的合一。首先我们要来看一下合一的标准。你看第二十节，第二十节主耶稣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他刚刚才为十一个人祈求，他的门徒，他说我不但为我的十一个门徒祈求，也为那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耶稣旁边的这十一位使徒，他们成为的这个教会的根基，成为第一代的传道者。我们觉得他们很伟大，其实如果你当时站在那里看这十一个人，讲的坦白一点，讲的直接一点，其实是一群狐群狗党。你知道吗？为什么要这样子说呢？有四个是渔夫，四个蓝领的渔夫，然后有一个是有钱的白领的税吏，是马太。四个渔夫，一个税吏，税吏在犹太人眼里是非常坏，因为出卖自己的国民，跟自己的国民压榨他们，收他们的钱，出卖给罗马的叛国贼。然后还有一个奋锐党的西门，你知道奋锐党基本上是当时的反罗马积极分子，奋锐党的人会偷袭罗马的兵丁，然后煽动犹太人群众，所以基本上他是一个恐怖分子。所以耶稣的门徒里面有这一群人，你看到他们，你可能觉得这一群人怎么可能改变得了世界，这些乱七八糟的人，相当不可靠的选择。可是耶稣祷，而且耶稣祷告完之后，你这些人，他们到客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被逮捕，这些人全部都跑光了，甚至是这十一个人里面的带头的叫做彼得嘛，彼得竟然一边咒骂一边骂人说，我根本不认识耶稣，而且不止一次，三次不认耶稣。所以情况看起来非常的差，可是耶稣竟然用了这群狐群狗党把福音传遍了天下。你要注意到第二十节说什么，第二十节说他不只是为这十一个人祷告，他为的那些要因十一个人的话信我的人祈求。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谈到所谓的合一的标准。弟兄姐妹，为什么你跟我可以合一？是因为我们信耶稣，而且是借着谁的话？是借着使徒，是借着这十一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是因为耶稣的十一个使徒的话，神将来在他复活升天之后，借着他的十一个使徒写下了我们新约看到的福音书， 就像我们的新约书信，弟兄姐妹，你跟我是借着看的圣经来信耶稣的。这里是这样子说，我们是因为信使徒的话来信耶稣，耶稣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要合一之前，我们有合一的标准。首先，什么样的人能够进到神的家，是相信神的话的人，是相信神借着使徒给予我们他的话语的人，这是一个前提。所以这是合一的标准。讲白话一点，就是因着圣经的话信耶稣的人，这才是神的家人。给我们看到了吗？这是第一个合一的标准。第二个，我们来看合一的性情。我们看到经文里面刚刚念过了，21节、22节、23节，三节里面重复了四次，使他们合而为一，使他们合而为一，向他们合而为一。如果你观察一下今天所有以基督教的名义，在基督教的名义以下存在的群体，你可能不会认为说，哦，合而为一是他们，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因为所谓的基督教下面实在太多了，到连这个特别是非信徒，他更是一头雾水。到底这个天主教、东正教、新教是不是都是基督教？有1200多个教派，光是这个浸信会就有70种浸信会，还有长老会、路德会、弟兄会、巡礼会、五旬节会，还有福音派、灵恩派，什么派系都有。摩门教好像也是基督教，听说是基督教，是这样子说的。每一个教会都宣称是基督的教会。所以很多人看到耶稣在这里的祷告，你看你们都把合而为一变成蓝色，很多人看到这个就说，哎，那我们就要寻找我们的共同点，放下你的成见，放下你不同的地方，找到最基本的共同点呢，就是我们都信耶稣嘛，然后我们就可以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哦，我们就可以跟摩门教的人合而为一，因为他们也信耶稣啊。这不经意的就好像拒绝了真理，然后跟异教的人合一。摩门教我们不能够跟他合一，因为他不相信耶稣是神。那有一些人的理解，他就是说，哦，这个合而为一的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一个城市只能有一间教会，就是说你这个 Pleasanton 就只能够有一间教会，因为大家要合一嘛，怎么可以分成不同的教会。还有人，大部分的人是比较委婉的理解，说，哦，耶稣在这里说的合而为一，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和睦相处，我们彼此体谅，我们互相帮助。但其实我们要来了解今天耶稣讲的合而为一到底是什么意思。他不是，不单是，不只是在鼓励大家征求团结，然后为了团结妥协信仰立场，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因为犹大书圣经告诉我们要为真道竭力争辩，所以真道不是随随便便的，要合一就合一，不是那么随随便便。耶稣也不是在鼓励说大家更友好更好，我们多合作一点，我们组成一些基督徒的联盟。我们不是在寻求组织上的合一。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合一？你看一下第21节还有23节，每一次谈到合而为一的时候都会有条件。看21节的最后面，他说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22节也说像我们一样，耶稣说父啊，让这些人像你跟我一样合一。也就是说耶稣的合一是要像三位一体真神的合一。我们思想一下，什么叫三位一体真神的合一？这个听起来一点都不通俗，都不像说，哦，我们大家和睦相处，这是很惊人的一句话。我们要思想一下，我跟大家讲一个例子。从前我在银行工作过，也不是从前啦，几年前在银行工作过。我进入神学院之前有一次我的银行收购了另外一间银行，然后我被派去纽约做可能是这个收购之后的所谓的亲善大使，是去一间分行去跟那边的人认识，帮助他能够融入这个新的这个商标之下吧。所以我去跟那些分行的主管开会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些问答的时间，那我心里面都已经准备好要回答一些非常好的问题，比如说
这个可不可以告诉我们这个新的董事长他的使命是什么？我们要如何训练我们分行的员工才能够达到这个我们优秀的客服的标准呢？怎么样能够向这个新的客人介绍我们这个新的商标呢？你猜他们有问这些问题吗？当然没有。我们开会的时候他问的是那个新招牌什么时候坏了，那个什么时候才可以卖你们的新的产品呢？电脑软体什么时候才要更新了？这个什么时候才会算到我们的业务上？等等等等。这个员工，当时的员工，他在两个银行合并之后，他当然最在乎的是他不需要受不必要的影响。他最在乎的是说，你不要来影响我日常的生活。他根本没有在想说合并之后他怎么样让自己转化成为一个新的雇主之下的这个模范员工。他才没有这样子想说，哦，我现在有新的老板，新的商标，我要成为这个新商标的模范员工。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谈到耶稣基督的儿女的合一，他就是要我们整个人转变成为新的雇主之下的模范。模范是谁？模范当然不是彼此，我不是说，哦，我要跟你合一，我就要越来越像你，我也要你越来越像我。当然不是这样。合一的模范不是人跟人合一，是人跟神合一。这里的重点是我们的模范是三位一体真神，主耶稣怎么样跟他的父合一，我们也要彼此合一，更重要的是与神合一。那父神跟他的儿子三位一体真神到底怎么合一法，这个我们很难理解。约翰福音十七章有给我们几个提示，我们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解释，也没有机会讲三堂这个约翰福音十七章，但是有给我们一些提示。我们看到耶稣跟他的父神首先是在荣耀上合一，我们看到十七章的第一节，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儿子也荣耀你。父神跟儿子同样的目标就是荣耀神，荣耀他自己。他在救赎计划他也合一，正如你赐给他管理凡有血气，叫他将永生赐给你所赐给他的人。在救赎的计划，父神他叫他的儿子去钉十字架，儿子非常的配合。他在救恩的计划上是合一，他在真道上合一。第八节，因你所赐给我的道，父神所赐给耶稣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在圣洁上已合一。第十一节，耶稣称他的父为圣父。第二十五节说公义的父。然后呢，他在第十九节他也要求父说，父啊，求你让我分别为圣，我准备好要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跟他的父神在荣耀、在救赎、在真道、在圣洁上都合一。换句话说，当神的儿女，当你跟我，当我们在乎我们的圣洁，我们日常生活过的圣洁的生活，当我们看重神的真道的时候，当我们珍惜我们的救恩，当我们行事为人做任何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其实我们就是在模仿三一真神的合一。因为当我们越来越在乎我们的属灵生命，我们会越来越像神，我们就不知不觉我们就更相像。耶稣在描述的合一是这种的合一。你可以想象主耶稣的祷告是说，父啊，求你让这一群我的新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我们的一家人，是你与我的一家人。求主你改变他们，使他更符合我们家庭原来家庭的模式。主的祷告不是要让大家和睦相处而已，我再说一次，不是说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借着基督徒的名义成为一家人。那首歌很好听，可是他的意思，主耶稣的意思是信徒的行事为人，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更像神家庭里面，神家庭里面原来的成员。可以听到神家庭里面原来的成员是谁？圣父、圣子、圣灵。当初除了三位一体真神以外没有别人， 可当我们人被创造被救赎之后，神要的是让他救的这些人越来越像家庭里面原来的成员。所以当我们越像神，我们才是合一。你可以想象一个金字塔， OK， 有人这样子说，我们个人都在金字塔的两侧，神在最上端，我们一直追求他在金字塔顶端的这位神。当我们越来越像他，我们往上爬的时候，不知不觉我们之间更来越来越相近，对不对？我们原来比较远，可是越来越接近同样一个目标，就是像神的时候，我们也越来越合一。耶稣在描述的合一是这种合一，不是说哦，我喜欢你，你喜欢我，我们一起唱同样的歌，我们就合一了，是受到生命改变的这种合一，这是合一的性情。我们再来看合一的果效，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合一。21节的最后面，还有第23节，同样的21节的最后面这样子说，叫世人可以猜你信了我来。第23节也是最后，叫世人知道你猜了我来。刚刚我们唱的诗歌，合一的果效就是世人看到我们更合一更像神，他就可以信耶稣。所以传福音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世人看到我们被改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圣洁生活，我们热爱神的荣耀。曾经有一个布道家，他说世人认识神性情的方法就是看这些自称属于他家人的性情是如何。为什么呢？因为世人看我们比他们看圣经还要来得多，知道吗？世人都是在看人，世人不看圣经，他是看人。他们听过耶稣而已，可是他们看过基督徒。23节这里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那这里完完全全，他不是在说有一天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会变得完美，都不犯罪，都没有瑕疵，他不是这个意思。完完全全的合一在原文里面是一个过去式的动词，一个过去完成式。那英文是翻译作 perfected in unity， 就是说他在讲救恩已经完全的成就，主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完全的成就，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我们才有合一的办法。当我们与神越像，我们就越与彼此合一。我希望给大家一点比较 实用的，我们翻开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因为我们谈的道理谈了 一下子，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做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实际看起来怎么样的。彼得后书的第一章，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开始，这里使徒彼得说他的祷告是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所以这里同样的，脱离我们的罪与神的性情有份。我知道我们教会有不同的团契，那团契这个字就是跟这个有份是一样。为什么有团契呢？因为我们彼此的交通。这里他列了有八个美德，那这八个美德是有连贯性的，不是一个清单，而是这个东西加上这个东西。你看，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当你有了最基本的信耶稣的信心之后呢，就是你看圣经信了耶稣，你要加上德行，因为你的信心会变成行为，因为圣经说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那当你有了德行之后要加上知识，因为当你要有好的行为，你要维持你基督徒的生活，你需要长期的真理知识，就是读圣经。那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你要读经，你要听到的习惯要养成，就必须要有节制的操练，对不对？当你有了节制，你要加上忍耐，忍耐的英文翻译成 perseverance， 是长期的毅力，长期的这个耐力。那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你长期的忍耐读圣经，行出圣经的德行，有期许真理的知识来听到之后呢，你慢慢就会成为一个虔诚人。 那英文翻译成 godly， 英文很简单了，就是你像神，就 godly like God。当你成为前进的人之后，当你跟神有这个垂直的关系好的时候呢，你平行的关系就好，你看到下一个。当你有了前进，你要加上爱弟兄的心，你就开始爱别人。有了爱弟兄的心，要爱加上爱众人的心，越与神相像，越有神的性情，就会越与弟兄姐妹有更好的合一。这是今天的重点。我们习惯的想法是说，哎，我要带我的非信徒的朋友来我们教会，让他感受到弟兄姐妹对他有多好，那我们就对这个福音朋友爱他，爱到他信耶稣。这是我们平常习惯的想法。问题是介绍一大堆好人给这个福音朋友，这不一定是符合圣经的传福音的方法。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福音朋友认识耶稣？这里最好的方法告诉我们，让这个朋友看到耶稣如何改变你。如果他是你的同事，也许你其他的同事在抱怨你的主管，在上班的时候拐弯抹角发脾气，或者是没有节制，可是你信耶稣，你与神合一，你不一样，那是从前的你，现在的你不一样。弟兄姐妹，合一是代表说我们越来越不像自己，我们越来越不像别的人类，我们越来越像神。当我们大家越来越像神，我们就彼此有更好的合一。所以我们刚刚谈到了这个第一点，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谈第一点，这是今生在世的合一。现在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他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改变。可是这个经文的后面24节开始，我们要谈到第二点，是神的儿女永在天家的合一。那这天家的这个永远的合一，我们也有两个小点，就是荣耀的归宿跟荣耀的归路。荣耀的归宿，你看第24节，我们翻回到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的24节，耶稣祷告说，父啊，我在哪里，愿你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那里。主耶稣在求神把他的儿女带入最终的归宿，主耶稣在求神把我们有一天带到天堂，带到乐园天国，那我们有一天不会在世，不会住在世界上。那我们要思想一下，天堂为什么那么好？天堂为什么那么好？不是因为它在哪里，不是因为它在这个银河系的那个银河系，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天堂好的原因是因为耶稣的祷告，是因为我们同他在一起。耶稣说，我要跟我爱的这群人同在。我以前住在洛杉矶，住了10年，偶尔会在学校，我 UCLA 看到一些明星嘛，名人，我想也许这边也可以看到。可是大部分我们看到名人的感受，我们会很清楚的知道说，这些影星啦、歌星啦、政坛人物，他们遇到我们这些平凡人，他们哪有对我们有任何兴趣，对不对？他没有把你骂走都好了，他才不想要跟你在，他才不想要听你的心声，才不想要听你的意见。所以弟兄姐妹，当神宇宙真神的儿子在这里祷告说，父啊，我要这些人跟我在一起，这不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祷告吗？神的儿子要我们有一天跟他在一起，神这么宝贝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特别，不是因为我们是精英，我们是聪明人，可是原因是因为耶稣在24节说，为什么？为什么他这么宝贵我？因为这是你所赐给我，是父所赐给他的人。我想我们也了解这个概念，我们可能会去商店买一个东西，买这个东西放在家里面，有的时候用，有时候也不用，用了一下子，然后就堆积灰尘，就没有再用了。可是如果今天同样的一个物品是你最心爱的人送给你的，那这个东西这个价值就完全不一样了。那个东西摆在那里，你每次看到这个东西，你就会想到送给你那个东西的你爱的人，对不对？ 你用不同的态度来对待你这个财产，你代表你跟他之间的爱。所以主耶稣在这个祷告，这一篇祷告，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他反反复复好几次，第六节两次，第七节第九节，他就说你赐给我。为什么我们这么特别？因为我们是父神所拣选赐给他儿子的。我今天没有机会从头到尾讲实际上，可是我要跟大家讲很重要的真理。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创立世界以前，这边约翰福音十七章说得很清楚，因为爱，神爱他的儿子，他要送给他儿子一份礼物。就像我们刚刚说，那这份礼物是什么呢？是一群人，是教会，是一群神要救赎的人。所以他拣选了这一批人，他要把这些人送给儿子做礼物，然后圣经说送给儿子做新娘。所以圣经说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所以这个父亲他爱他的儿子，他要他的儿子得到这份人的礼物，教会的心腹。然后为了要让他得到这个礼物，他要他的儿子在时空中为这些人死。所以耶稣在2000年前在耶路撒冷死在十字架上，救了这一些人，买赎了这些人，然后这些人就成为他自己的礼物，成为他永远的心腹。在永恒里面，时空消失之后，耶稣说让我跟我的新娘子在一起。这个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真的会让我们，这个是超乎我们所想象。可是这是耶稣在这里的祷告，所以我们才说这个基本上是神的至圣所，我们进入到耶稣的心思意念，非常的奇妙。当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24节说我要把我的荣耀叫他们看见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有一天我们会看到神的荣耀是多么的奇妙，我们有一天在天国我们会看到耶稣的荣美，不需要有太阳，不需要有月亮，只有神的荣光照遍全宇宙。我刚刚有谈到说我有三个小孩，那我的三个小孩都很喜欢这个 Frozen， 就是那个 Disney 那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在座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在美国长大，或者是你的孙子，他们也一定很喜欢 Disney。 而且你知道 Disney 在南加州有一个 Disneyland， 对不对？Disneyland 的商标是什么你知道吗？ Happiest place on earth， 地表最快乐的地方。迪士尼是一个很厉害的公司，它不只是拥有这个地表最快乐的地方，它每年出一大堆电影，对不对？它电影叫你去买，然后看那些人物好可爱，我好喜欢那些人物，我要花很多钱去买这些东西。你想说如果你的儿子，你的我的三个女儿目前不知道 Disneyland 有 Disneyland 这种地方，我也不太想让他们知道。可是如果你想象的话，如果说他们知道说哦，有一个地方那个你可以看到真的 Elsa 的真人，你觉得他会想去吗？当然啦，开玩笑，地表最快乐的地方怎么会不想去？弟兄姐妹，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个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所相信的最大的一个谎言之一，就是你跟我已经是在最快乐的地方。我想世界上有很少的人不会认为说美国的湾区、美国的矽谷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嘛？大部分的人都相信地表应该不会有太多的地方比美国的湾区还好了吧。你看到这边的东西这么值钱，一份工作这么值钱，一餐这么值钱，一个文凭，一个学校，一栋房子更不要说了。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爱现在的东西超过我们爱耶稣的话，有一天我们上天堂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损失。上天堂对你来说是损失吗？我们现在爱现在的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相信了这个谎言说、哦、现在我的生活应该是最好的，不会再比这个更好的。 耶稣说有一天我们要跟他在一起，那在那之前我们怎么办？在那之前耶稣告诉我们，25节26节他告诉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归路。在我们与他在一起之前，他要让我们有一个方法培养我们爱慕他的性情。25节说，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这些人也知道你差了我来，就是信主的人知道。虽然世界上大部分的人都不认识耶稣，可是你跟我，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认识耶稣，我们向往与他同在。耶稣在这里为我们祷告，对不对？然后第26节他告诉我们他怎么样，他说我已经将神你的名指示他们，我还要再指示他们。他告诉我们他要让我们怎么样向往天堂，向往与他同在，就是他要把神的名，也就是说他所有的性情怎么样指示给我们，不是一次，只是在指示。弟兄姐妹，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认识神的性情？圣经，神给我们他的道，他告诉我们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主耶稣在这里说，我已经把你的名你的性情指示他们，启示他们，启示再启示再启示，让我们预备见他。活在十字架2000年后的我们，我们要怎么样领受神的指示？就是借着圣经。虽然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去过天堂，没有去过宇宙真正最快乐的地方，可是你可以想象，就好像迪士尼会为他的最快乐的乐园打广告，圣经好像是为我们将来的永恒的天家在打广告，让你好好的看神的指示，向往有一天去那里，这是荣耀的归路。那问题是我们也没有在听这个指示，对不对？哥罗西书说，我们如果真的是与耶稣一同复活，那我们就不要寻求地上的事，思念地面上，而是要思想天上的事情。希望我们可以这样。最后一节26节，使你所爱我的爱在他们里面，我也在他们里面。最后一节一不小心就会错过。耶稣怎么样结束他的祷告？他告诉我们，父神将会用他爱自己儿子的爱来爱我们。你想想看，父神有多爱自己的儿子，无止境无限度，非常亲密的爱，爱到不能够再爱了。耶稣说，神啊，求你用这种爱来爱这些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他的儿子，神把我们当作他自己的儿子一样来爱我们，这是非常奇妙。当我在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我在经这个参考书上读到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概念，说为什么我们的神一定要是一位三一真神？为什么我们不像这个回教的阿拉是一个独一，不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因为自有拥有的神他不会是单一的，不然他在亘古在创立世界以前他就不会有对象爱。三一真神父爱子，子爱父，父子爱圣灵，三一真神之间的爱是我们神存在的实质，他跟阿拉是不一样的。而且他创造了这些人，他爱我们，他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做新娘，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所以今天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神他爱我们，他借着他的儿子拣选了我们，他儿子来到世界上要来救赎我们，他在救赎我们上十字架的前夕，他为我们祷告，他说，父啊，我要救这些人，求你让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好好的合一，好好的像我，有一天我也要他们与我们同在，我们是一家人。这是神儿女神家庭的这个宝贵的信息。我以前在高中的时候，我常常在教会这个，我听到一个故事，然后我就好喜欢，我好喜欢这个故事。我知道时间差不多了，我就讲完这个故事我就结束。我 常常就跟我的大学同学讲这个故事，就包括我太太，然后他们就笑我说你每天都讲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就是一个有很可爱的一位老姐妹基督徒，我也不知道她几岁，八九十岁，信主很多年，她非常喜欢吃这个甜点，对，每次这个教会聚餐吃完饭啊，大家帮她收盘子，她就会说，诶，这个等一下叉子给我留下来。诶，为什么要叉子留下来呢？因为她特别喜欢吃甜点，对不对？叉子留下来，因为更好的还没来，叉子留下来。所以当她这个老姐妹卸下世上的劳苦，有一天她与主同在了，那参加她追思礼拜的很多的人呢，就注意到躺在这个棺材里面的她，她是满脸的笑容，可是呢她手上竟然握了一根叉子。那很多人就是莫名其妙，说为什么？因为她在死之前嘱咐她的亲人说，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手上给我摆一根叉子，为什么呢？因为更好的还要来。他从活着的时候他就向往天堂，有一天与主耶稣同在，他死的时候都还向大家做见证。我希望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人都能够对天堂，都能够对与主耶稣同在有这种爱慕，有这种渴望。那也盼望我们在见主面之前，我们能够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合一，什么叫做成为一家人，是受到神的话语的改变，是有生命的塑造，是借着神给我们的启示，非常的奇妙。这里主耶稣约翰福音十七章横跨亘古，横跨各世代为我们的祷告，这是他的心意，震撼人心，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听进去。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主，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我们靠着我们人的理性，我们实在是无法理解主你的真理，我们进入到你的奥秘，我们也真的是心被恩感。就我们现在住在世界上，我们受世界各个不同的诱惑局限，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世上更爱你，更彼此相爱，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是你宝血所救赎的。求主你让我们过的生活是配得称为你的儿女，让我们更有你的性情，以至于我们更彼此合一，世人看到我们也会真正相信我们是你的儿女。谢谢主你赐给我们你儿子宝贵的祷告，让我们真的是心里面与他合一，有他相同的旨意。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美好的敬拜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祷告，阿门。